哦，今天是猪的日子，
今日系煮嘅日子，
我们要在一起能够欢喜快乐。
我哋一齐欢喜快乐。
记得上一次周五，我们纪念耶稣的受难。
记得上个周五，我哋纪念耶稣受难。
今天我们在这里，
今日我哋喺呢度，
我们来庆祝耶稣的复活，
我哋嚟庆祝耶稣复活，
因为耶稣复活了。
因为耶稣复活咗。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哋要感谢你恩典，
感谢你主耶稣
感谢你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
感谢你三天后复活了。
感谢你3天之后复活，
因着你的复活，
因住你嘅复活，
你应许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祝福，
你应许我哋可以得到个永恒嘅祝福，
也让我们能够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里。
亦都叫我哋有喜乐平安充满我哋嘅心里边。
更感谢你赐下圣灵，
更加感谢你赐下圣灵，
你带领我们走人生前面的道路。
你带领我哋走人生前边嘅道路。
主啊，我们求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主啊，求你圣灵喺今日喺我哋当中，
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你亲自同我哋每个人说话，
开我们的心，
开我哋嘅心，
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叫我哋谦卑嚟到你面前，
我们可以领受你属天来的祝福。
我哋可以领受你属天而嚟嘅祝福。
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
感谢你，你系昔在、永在、以后永在嘅主。
我们侍奉的是一位永活的救主。
我哋侍奉嘅系一位永在嘅君主。
愿主你亲自的来赐福我们。
愿主你永远，而你而家嚟赐福我哋。
愿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哋而家献上嘅敬拜蒙你悦纳，
也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
亦都愿一切荣耀仲赞归俾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要如此祷告荣。仰望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想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滑铁卢的战役。
我谂大家都知道滑铁卢嘅战役。
我们知道这个滑铁卢战役是世界历史战争当中一个著名的战役。
滑铁卢战役系世界历史战争之中好著名嘅战役。
因为在那一场的战役当中，
因为喺嗰一场嘅战役里边。
当时不可一世的这个法国的拿破仑被英国的联军打败了。
当时不可一世的话，法国拿破仑被英国联军打败。
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带来了拿破仑帝国的覆灭。
我亦都知道呢次失败带来咗拿破仑帝国嘅覆灭。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拿破仑这个字啊，
我哋今日知道拿破仑呢个字呢，
就是代表一个惨重失败的一个代名词。
就系代表惨重失败嘅代名词。
虽然很多人对这次战争非常的有兴趣，
虽然好多人对呢个战争好有兴趣。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其中也发生过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都仲其中发生咗一件小小嘅插曲，
就是当时指挥这次战役的，那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威灵顿公爵，
当时指挥呢个战役嘅系一个叫威灵顿公爵嘅人。
当时当他打败这个拿破仑之后，
当时系佢打败拿破仑之后，
他真的是喜出望外。
佢喜出望外，
当时他急切的就想做一件事情，
佢就想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喜讯能够告诉在本土的英国人。
佢想将呢个喜讯同本土嘅英国人讲，
但是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发达的这个通讯，
但当时冇咁先进嘅通讯工具，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报，
又冇电报，
所以他们是靠什么呢？他们是靠向空中发这个信号弹。
当时佢哋系靠喺空中发信号弹，
去把这个喜讯告诉在英国本土的那些百姓。
佢将喜讯告同本土嘅英国百姓讲。
可是那一天正好是一个雾天，
但系当天系一个雾日，
所以当这个信号弹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呢个信号弹打出去嘅时候，
这个信号就打到这个滑铁卢一役，威灵顿大败。
打出去嘅意思就变成咗滑铁卢一役，威灵顿大败。
后面的字就因为雾看不见了。
后边嘅字因为雾打睇唔到，
所以当时在伦敦的那些这个全民看到这几个字，
所以当时喺伦敦嘅人睇到呢啲字。
他们非常的沮丧。
佢哋好沮丧，
哎呀，他们以为已经大势已去了，
佢哋以为大势已去，
但是想不到不长久的时候，这个雾就散掉了。
但是没有想到很快的雾散了。
哦，结果又出来三个字。
然后又出来三个字。
就是拿破仑这个名字。
就是拿破仑这个名
字。所以整个意思是滑铁卢一役威灵顿大败拿破仑。
所以完整的意思是滑铁卢一役、
哦这个、
威灵顿大败吧拿破仑。
这个时候全城沸腾。
这个时候全城沸腾。
他们心实若狂。
他们欣喜若狂。
同样在两千年之前。
同样在两千年之前。
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死了。
他死了。
他埋葬。
他埋葬。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不是结束。
但
是
知道耶稣的死不是结束。
因为三天后他复活了。
因为三天之后他复活。
耶稣的复活他宣告了他就是那位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耶稣的复活就宣告了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他是王。
他是王。
我们知道今天因着这个大好的讯息。
我知道今天因着这个大好讯息。
我们人类得到了拯救。
我们人类得到拯救。
我们人类得到了盼望。
我人类得到盼望。
复活节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复活节是一个大喜日子。
是庆祝的日子。
是庆祝的日子。
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
他在谈到这个福音的时候。
他讲到福音的时候。
他就说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
他讲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
而且埋葬了。
所以又照圣经所说的。
又照圣经所说，
他第三天复活了。
他第三天复活了。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福音，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
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
我想最简单的回答，
我想最简单的回答，
你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跟他说，
福音很简单，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
福音很简单，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
这个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这个两者是不可以分开，
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而且是缺一不可，
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因为这个是基督教信仰中心。
我们想如果耶稣他上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如果他不复活，
我想如果耶稣上了十字架埋葬但是不复活，
那就是最大的失败，
那就是最大的失败。
但是感谢主，
所以但是感谢主，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是逗号，
是一个逗号，
不是句号，
不是一个句号。
因为三天后他复活了，
因为三天之后他复活了。
这个福音不但有受难，更重要的是有复活。
福音不单只是受难，更加重要是有复活，
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所以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
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说，若基督没有复活，
他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他说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信的也是枉然，
我们信的也都是枉然。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明白一件事情，
所以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
你对复活的怎么样的认识，
你们对复活有什么认识呢？
决定了今天你的人生，
决定了今天你的人生。
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信息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讲到，
我们知道复活的信息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讲，
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书如果四本福音书都提到的事情，
也知道四本福音书都提到的事，
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都是非常重要，
好像五饼二鱼，
好像五饼二鱼，
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
好像彼得三，
这都是我们常常要留意很重要的信息，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要留意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需要常常的要思想，
我们要经常思想。
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所以我借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八节，
所以借着路加福音一章到八节、
就是记录耶稣这个复活的一个过程，
就是记录耶稣复活的过程。
我们来学习思想复活节的意义，
我们来思想复活节的意义。
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好，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八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八节。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安静的在思想，
我们读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安静地思想
到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到底这个经文讲了什么信息。
好，我们一起开始，
我们一起开始。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诧异之间， 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妇女们惊讶，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关复活的三方面的信息。
这个经文里面讲了复活三方面的信息。
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
第一件事是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第二件事情，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启示。
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复活是神的启示。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大能。
耶稣复活是神的大能。
第一件，我们看第一，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第一件，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
我们读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就讲了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一个很具体的日子，
一个很具体的日。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
他被埋葬在坟墓里，
他被埋葬在坟墓里面。
但是到了第三日，就是七日的头一天。
到了第三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
是早晨黎明的时候，
是早上黎明的时候。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实，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实。
他们都讲到这是七日的清早，
都记载了这个七日的清早。
有的说天还没亮，
就天气未光的时候，
太阳还刚刚出来的时候，
太阳刚出来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了。
我知道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
新约我们看到，当这个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他们早期的门徒怎么样来崇拜主？
我知道使徒行传他们早期怎样去崇拜主呢？
他们改在七日的头一天，
他们将这个日改成七日的头一日，
是主耶稣复活的一天，
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日，
称为主日，
改为主日。
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新约来的时候，
所以我知道在耶稣新约来的时候，
神耶稣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
耶稣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敬拜。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主日的早晨来敬
拜。所以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跟过去不同。
因为旧约它是第七天，是这个安息，
所以因为旧约是第七日作为安息日。
因着耶稣我们开始改变，
因着耶稣我们改变。
好，这是一个。第二，我们看到当时就是讲到有那些妇女，有几个妇女，
当时有几个妇女，
他们原来本来是为什么要到这个坟墓，他们说带了一些预备的香料来到这个坟墓的前面。
他们为什么来到坟墓呢？他们带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面。
如果我们看这二十四章的前面，二十三章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下二十四章前面，就是二十三章结束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当时的一个公会的义士叫约瑟，把耶稣的身体领来了。
就讲到一个公会的义士，他叫约瑟将耶稣的身体领了来。
因为马上就是这个要这个守这个逾越节，
因为很快就要守逾越节，
所以他马上把耶稣的身体放到了这个坟墓里面。
所以他们立刻将耶稣的身体放在坟墓里面。
当时有特别的一节经文就讲到，
当时有一段特别的经文讲到，
他说那些妇女就一直看，他们跟着就去看。
他讲到这些妇女跟着就去看，
他们看见了这个坟墓，
他们看到个坟墓，
他看到了怎么他放耶稣的身体，
他知道在哪里存放耶稣的身体。
所以当安息了过了，
所以过了安息之后，
七日的头一早，
七日的头一天，
那些妇女就预备了香料，本来他要去膏耶稣的，
所以妇女就预备了香料来膏耶稣，
要埋葬耶稣，
要埋葬耶稣。
但是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但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见到一个重要的事实。
有些经文，有些译本，他们把这个看见翻译成为发现。
有些经文将这个看见改为是发现，写成是发现。
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发现了这个奇怪的事。
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
经文跟我们讲两件事。
一个，石头被从这个坟墓滚开了。
第一个是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另外，他们进去，他们发现不见了主耶稣的尸体。
另外，他们是不见了主耶稣的身体。
他们发现一个空坟墓。
他们发现一个空坟墓。
我们知道这个空坟墓，
我们知道这个空坟墓呢
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就建立在这个空坟墓上，
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建立在这个空坟墓之上。
空坟墓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
空坟墓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
因为耶稣复活了，
因为耶稣复活，
所以这些妇女她们成为耶稣复活最早的目击证人，
所以这些妇女成为了耶稣复活最早的目击证人。
当我们讲到这个空坟墓，
当我们讲到空坟墓的时候，
我会想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大律师，他叫 Frank Morrison。
我想到一个英国的大律师，他的名字叫 Frank Morrison。
因为当时他非常的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他当时 很反对基督教信仰，
特别他 反不喜欢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
特别是他不喜欢耶稣复活的这件事。
他觉得耶稣的复活是那些门徒的幻想，
他觉得耶稣复活是门徒的幻想，
他们想出来的一个神话的故事，
是他们想出来的神话故事。
他是个律师，
他是一个律师，
他懂得怎么样可以打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他知道怎么去打破基督教信仰。
他说只要把耶稣复活的事情能够推翻，
他就想到只要将耶稣复活的事情去推翻，
这个信仰就结束了，
这个信仰就结束。
他想得太对了，
他想得太对了，
的确正是这样，
的确是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他想为人类做一件好事，
所以他想着为人做一件好事，
他就亲自的到耶路撒冷，
所以他亲自去耶路撒冷，
他到了耶稣被钉的这个十字架的地方，
他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被埋葬的地方，
被埋葬的地方，
他去找寻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
他去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
结果经过多年的研究，
结果经过多年研究，
哦，他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Who Moved the Stone。
那本书的名字叫 Who Moved the Stone，
中文的名字叫做玄石疑案，
中文名叫玄石疑案。
在这本书的这个引言里面，
在这本书的引言里面，
他承认了一件事，
他承认了一件事，
他说这是一本不想写的，
他说这是一本不想写
又不得不写的书，
又不得不写的书。
因为他本来是想来推翻摧毁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他本来是要推翻基督教信仰，
但是结果却不，他不得不承认，
结果他没办法不承认，
他口服心服的承认，
他口服心服地承认
耶稣确实死了，
他耶稣确实死了，
确实埋葬了，
确实埋葬了，
但是他复活了，
但是他是复活了。
因着 这本书，
因着这本书，
这个 Frank Morrison 他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Frank Morrison 成为了基督徒。
耶稣的复活的事实，
耶稣复活的事实，
不但是妇女们发现了那个空坟墓，
不单止是父母发现，也不那个妇女发现空坟墓，
也不是 Morrison 他研究的一个成果，
也都不是这个人研究的成果，
而是福音书里面仍然记载了当耶稣复活之后，
而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
他向很多的门徒显现，
他向很多门徒显现。
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把这个记录写下来了，
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保罗将这个记录写到下来，
福音书里面也写了，
福音书里面也都写了，
在主耶稣复活的六个星期里面，
在主耶稣复活的六个星期里面，
耶稣在十一个不同的地方，
耶稣在十一个不同的地方
向他的门徒显现，
向他的门徒显现。
他曾经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向那些妇女显现，
向妇女显现，
他向他的十二个门徒显现，
他向他十二个门徒显现，
然后他向彼得向多马显现，
然后向彼得和多马显现，
他也向以马忤斯的两个走在路上的门徒显现，
又向以马忤斯的那天走在路上的门徒显现，
他也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
又向他弟弟雅各显现。
而且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也记载，他曾经有一次他跟五百多个弟兄显现，
哥林多前书也都记载他曾经显给五百个弟兄看，
而且他说这些人一半的人还活着，
而且那一大半人还是，
你们可以去问他们，
可以去问他们
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事，
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事。
更奇怪的就是当耶稣升天之后，
更奇怪的是耶稣升天之后，
保罗自己见证，
保罗自己见证，
他说耶稣向他显现，
他说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的向扫罗来显现他，
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向扫罗显现。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事实的依据，
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之现事实的依据。
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很强烈的见证，
另外还有一个很强烈的见证，
就是当时因着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
就是当时因着耶稣复活的生命，
他影响了成千上万的跟随他的信徒，
他影响了成千上万的跟随他的信徒，
他们一生为主作见证，
他们一生为主作见证。
在初期教会，
在初期教会里面，
我知道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
当时是罗马教会统治的地方，
他们残酷地逼迫基督徒，
他们很残酷地逼迫基督徒。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如果你要说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会说自己是基督徒，
就是你要摆上生命，
就要摆上生命的代价。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但很奇怪的是，
这些信耶稣的门徒，
这些信耶稣的门徒，
他们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他们宁愿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他们也要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都要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有一句话叫教会是殉道者的血的种子，
所以有句话说教会是殉道者的血的种子。
基督教是因着这些基督徒用他们生命的代价来做的见证，
基督徒是这些基督徒以前的基督徒用他用生命的代价来做的见证。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Charles Coulson，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 Charles Coulson 的人，
他是原来是过去这个原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个特别的顾问，
他们是以前一个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别顾问，
他也是尼克松得力的助手，
也都是尼克松的得力助手，
也是这个水门事件的这个幕后的策划者，
甚至是这个水门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他因为水门事件被判入狱，
他因为水门事件被判入狱，
就在这一段的时间，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后来他悔改信主，
后来他悔改信主，
他开创了当时美国监狱的福音工作，
他开创了当时美国监狱的福音工作，
后来影响了美国很整个的这个福音的事工，
然后影响了美国的福音事工。
后来经他自己后来回忆这个以前这个水门的事件，
后来他回忆这个水门事件，
他说当水门事件刚刚被人知道的时候，
他说当水门事件刚被人知道的时候，
当时尼克松总统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当时尼克松事件他意识到这个事很严重，
他就召集了这些他自己身旁最最亲信的人，
他就找了他这些身旁最亲近的人，
就统一口径，
要统一口径，
大家一起为了要隐瞒这个事实，
大家一起隐瞒这件事。
但是他说他想不到只有三个星期，
他想不到只有三个星期。
他们说这些人全部因为了保全自己，
这些人全部因为保全自己，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纷纷的在这个检察官的面前招供，讲出了真相。
他们都在检察官的面前招供，讲了真相。
所以后来这个 Charles Coulson 后来他写了一段事情，
后来这个 Charles Coulson 写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水门事件叫我看见，
这个水门事件叫我看见，
以谎言为本的这些阴谋是站不住脚的，
以谎言为本的阴谋是站不住脚的，
不管你行骗的人有多么的权力，多么的势力，有多么的头脑，
不论行骗的人是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
但是他说，但是然而基督的那些门徒，
然而基督的门徒，
他们这些人真的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人，
他们真的是一批无权无势的人。
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这些门徒站在那些祭司长文士面前的时候，
圣经也都说当门徒站在祭司长文士的面前的时候，
那些祭司长文士就看出来了，
那些祭司长文士看出来，
他就说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他说这些都是没学问的小民，
但是他们却为他们能够在这个文士法利赛面前的见证而惊讶，
但他是也都是为他们在文士法利赛人之前 的
见
证而惊讶。
他们就后来讲了一句，他们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他同样讲的，他说这些无知无权的人，
他同样讲到这些无知无权的人，
我们人看不起的人，
我们一般人看不起的人，
但是他们竟然为了要见证耶稣的复活，
他们竟然是为了要见证耶稣的复活，
他们可以一直坚持到底，
他们可以一直坚持到底，
直到他们殉道，
直到他们殉道。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说除非这一件事情，
他说除非这一件事，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
他说否则一个谎言要做出如此，就是讲你要牺牲一点点都非常的难，
除非这个谎言他要牺牲一小小都是很难，
更不要为这个事情而献上自己的生命，
更不论是为这个谎言牺牲生命。
所以在这个很多的事件里面，
所以在很多的事件里面，
让我们看到一个结论，
可以看到一个结论，
也是一个事实，
亦都一个事实，
耶稣确实复活了。
耶稣的确是复活了，
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第二，
第二，
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启示。
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是神的启示。
虽然这些妇女看见了这些空坟墓，
虽然妇女看到这个空坟墓，
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反应很特别。
我们看到他们反应很特别。
哦，他们的反应是迟疑。
他们的反应是迟疑。
什么叫迟疑？就是不懂。
就是不，他们不懂。
很疑惑。
他们很疑惑。
很奇怪。
很奇怪。
讲不明白。
他们想不明白。
另外他们就怕。
另外他们是怕。
但是我们不要怪这些妇女，
但我们不要怪这些妇女。
但我们如果再读下去，
当我们再读下去，
我们就发现那些使徒们也不比他们好多少。
我们要发现那些使徒都不好得过他们很多。
在十一节里面，
在十一节里面，
当那些妇女把耶稣这个空坟墓的事实告诉了这些使徒们，
当这个妇女将空坟墓的事实跟这些使徒说，
那些人怎么样？他们的反应就是你胡说，
他们的反应就是你乱说，
然后不相信，
然后都不相信。
另外在十二节讲到这个彼得，
另外十二节在彼得讲，
彼得还好，他还想去看一看。
讲到彼得，他还想去看看。
这里面讲到他看到了，
他讲到他看到了，
见到了这个细麻衣，
他见到这个细麻衣，
他说就回去了，
然后他就回去了。
但是他想到什么？心里稀奇，
讲到他心里稀奇，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所以今天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怎么样？神借着天使的宣告，
所以看到这个信息，神藉着天使宣告，
把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了众人，
将这个大好的信息跟众人讲。
为什么在众人中找活人呢？
为什么在
死人中找活人呢？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了，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已经复活了。
我们知道复活是人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们知道复活是人从来没有想过的。
基督教的信仰是翻天覆地的，
基督教的信仰是翻天覆地的。
我们不能只凭我们的头脑我们就想明白的，
我们不可以凭自己的头脑去想明白，
因为这是神的作为，
因为这个是神的作为。
所以当我们知道有时我们会人犯一些错误，
所以我们知道人会犯一些错误，
我们有时对基督教的认识，
我们有时对基督教认识
常常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
经常是摆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记得很多人叫他们信主，
很多人说他们信主，
他说不要，
他说不好，
我是博士，
他说我是博士，
如果我要懂一样东西要清清楚楚，
他说我要认识一件事要清清楚楚，
我要好好的研究圣经，
他要好好研究圣经，
我要全部把它研究透了，
要将它研究透，
甘心顺服的来信，
甘心顺服地来相信。
很可惜，
很可惜，
如果他一直坚持这样，
如果他一直坚持要这样做，
我可以相信他永远不会信，
我可以相信他永远都不会相信，
因为他把神一直局限在他自己的人的里面，
因为他将神局限在人的思想里面。
这就是我们去怎么样来要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我们就要怎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去正确认识信仰。
就好像曾经有一个教授，
曾经有一个教授，
他是个物理或者化学的教授，
他是一个物理或者是化学的教授，
结果他来研究一个叫约翰史密斯的人，
他是来研究一个约翰史密斯的人。
哇，他就把学生一起叫来，
他就将人叫来，
然后做实验，
做实验
好，然后他就介绍什么叫约翰史密斯，
他又做介绍了什么是约翰史密斯呢。
他说这个就是能够装满一只十加仑的圆筒的水，
然后他就说这个史密斯就是一个能够装满一个十加仑圆筒的水，
可以做九块肥皂的脂肪，
可以做九块番碱的脂肪，
可做九百支铅笔的碳，
可以做九百支铅笔的碳，
可以做两千根火柴的磷，
可以做两千个火柴的磷，
可打两只钉子的铁，
可以打两个钉的铁，
他说能够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然后呢有一个可以拆一个鸡窦的石灰，
还有这个人里面有一些少量的镁和硫磺，
还有一些镁和硫磺。
这就是约翰史密斯了，
这个就是这个约翰史密斯人。
那我们要给他一讲，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约翰史密斯到底是谁啊。
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究竟这个人是谁。
如果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松堂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过来，你有多少铁啊，你有多少龙啊，来辨别我们谁是谁。
如果我们中恩堂的弟兄姊妹过来，我们问他们有多少铁有多少轮，那都不知道是谁来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们不知道是究竟是谁。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来认识基督教信仰呢？
认识基督教信仰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认识基督教信仰要回到神里面，
我们要认识基督教信仰的特点，
我们要认识基督教信仰的特点。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神启示我们的。
我们知道我们信仰最重要是神启示我们。
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
这个是跟其他宗教最大区别。
其他的宗教都靠我们人不断的去思考。
其他的宗教都是靠人不断自己思考。
我们不断的去悟。
不断地去领悟。
你看他们出来的一些他们所谓的神。
我们不断地讲他们所谓的神。
跟我们人差不多。
跟我们人差不多。
慈善一点。
慈善一点，
人高大一点，
个人高大一点，
然后发现他们能力强一点，
发现他们的能力比较好，
但是他们没有离开人里面的东西，
但是他们没有离开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启示的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
所以圣经跟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是全能的神，
他们是全能的神，
他远远超越我们，
他们远远超越我们。
所以这个信仰，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包括三个特点。
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包括三个特点。
第一个，它是这个信仰是有理。
第一是这个信仰是有理。
它也是有情。
也都有情。
它也有灵。
也都有灵。
所以为什么它是我们说基督信仰是有理呢？
为什么说你的信仰是有理呢？
因为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个理性。
因为我们的信仰包含了理性。
因为神是有理性的。
因为神是有理性的，
他也把这个理性赐给我们人，
他要将理性赐给我们人，
所以借着理性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知识，
所以藉着理性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知识。
所以怎么样你来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我怎样去认识信仰？
你要学习知识，
要学习知识，
你要用你的头脑，
要用你的头脑，
你要思想，
要去思想，
你要用你的逻辑，
要用你的逻辑
去明白神到底讲什么意思，
去明白神跟你讲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科学家，
我们知道很多科学家，
很多一些知识分子，
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学了这个圣经，
他们学了圣经，
虽然他们知道很多东西都不懂，
他们知道很多东西都不懂，
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圣经里面很多东西他们都懂，
但他又发现这个圣经里面很多东西他们都懂，
他们发现这个神太有智慧了，
他们发现这个神太有智慧了，
太有理性了，
太有理性，
太逻辑了，
太符合逻辑了，
哇，我们人不及他，
我们人不及他。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叫弟兄姐妹要读经，要学习查经？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读经学习查经？
就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理性，
就是我们要发挥最大的理性，
去明白神的意思，
去明白神的意思。
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当我们读神学的时候，
这个进去的时候，他就讲到以后你们毕业了有一个特征，
他说你们毕业了有一个特征，
就是你们要终身学习，
就是你们要终身学习，
不断的长进，
不断长进。
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就是我们不断的学习，
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要不断地学习，
我们一生都在学习，
我们一生都在学习，
因为神的东西太丰富了，
因为神的东西太丰富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理性，
但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理性上，
因为理性不能不够完全的解释我们的信仰，
因为理性不是不够去完全解释我们的信仰，
因为神是超理性的，
因为神是超理性的，
信仰是神给我们启示，
信仰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信仰里面除了有理还有友情，
所以信仰里面除了有理也都有情，
信仰是生命的真理，
信仰是生命的真理，
是有情感的，
是有情感的，
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借着跟他产生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藉着经历去产生更大的关系，
我们体会到原来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要在团契敬拜里面，是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借着这些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遇见主。
为什么我们有团契敬里面，因为我们要藉着生命里面去遇见主，
你要遇见这位生命的主跟你个人有美好的关系，
你要遇见这个主是跟你个人有美好的关系，
他怎么样带领你的人生，
他怎样带领你人生，
在你最沮丧的时候，
在你最沮丧的时候，
是这位神来帮助你，
是这个神来帮助你，
当你在绝路的时候，
当你在绝路的时候，
他是你的盼望，
他是你盼望，
过去你眼睛瞎，
过去你眼瞎的时候，
你一直以为自己多么的好，
你一直以为自己很好，
圣灵开启你的眼，
圣灵开启你的眼，
你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污秽，
先发现自己是几么污秽，
基督徒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的改变，
基督徒你会发现自己生命的改变，
你会很惊奇的发现，
你会很惊奇地发现，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我过去怎么样的人，
过去是怎样的人，
过去多么的骄傲，
过去是几么骄傲，
我今天怎么会谦卑，
我今天为什么会谦卑，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因为神带领你的路，
因为神带领你的路，
你看到了你以前看不到的，
你看到你以前看不到的东
西，你经历到神，
你经历到神，
好像圣经那个瞎子说的，从前我是眼瞎的，
好像圣经那个瞎子说的，他从前是眼瞎的，
我今日看见，
我今日看见，
所以这个东西别人是拿不走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人家拿不走的。
不管你说这个信仰是怎么样，心理寄托，
无论你信仰是怎样的心灵寄托，
但是我经历到这个生这个信仰的真实，
但是我经历了信仰的真实，
但是即使有情有理，
但是即使 有情有理，
我们还要认识第三个基督教信仰是有灵，
我们还要认识第三样东西，就是基督教信仰是有灵的，
是属神的东西，
是属神的东西，
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需要谦卑顺服，
所以我们需要谦卑顺服，
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看见，
所以我们要 用信心来看到、
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哇，这个跟我的理性不符合，我就觉得这个信仰不对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想着跟我们理性不符合就觉得这个信仰不对、
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信心什么样，有时信心是我们信我们所不见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怎样呢，我们要信我们所不看不到的，
但是你会发现你会看到你所信的，
所以你会发现你会看到你所相信的，
是神奇妙的能力，
是神奇妙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避免两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避免两件事，
基督徒不要只在理性里面，
基督徒不要只在理性里面，
如果你只在你自己的头脑理性里面，
如果你只在 自己的头脑的理性里面呢，
这就是人本主义，
这个是人本主义，
你太把自己这个放大了，
你放大了你自己，
最终你只会做一个文化基督徒，
最终你只会成为一个文化基督徒，
你得不到这真正的信仰的意义，
你得不到真正的信仰意义，
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我们 来认识这位神，
所以我们要谦卑的认识这位神，
另外这个信仰也不是只在你的感觉里面，
另外这个信仰不在你的感觉里面，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它是有根有据的，
我知道他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
不然只凭你的感觉你就是迷信，
如果不是只凭你的感觉你就是理性、
啊、所以我看到很多有些我看到有些新来的有着一些朋友，
我看到有些新来的朋友、
啊、我记得 他有些孩子把妈妈送到教会，
我看到有些孩子将父母送去教会
然后回去了，
然后就走了，
第一件事情就问他，
第一件事就问他，
你今天感觉好吗，
你今天感觉怎样、
哦、他妈妈如果说哇今天很好，我大家很高兴啊，
如果妈妈说我今天感觉好好开心啊，
哦，这个讲到我还可以可以听听
啊这个讲到都可以听下，
哦，你再去，
然后再去
啊，如果过来了哎呦我不喜欢啊，
然后过一段时间、哦、我又不喜欢了、
啊、这些人不是我喜欢的，
这些人跟我都不太熟，
他就不去了，
跟着他们就不去了，
一直在这个感觉里面，
一直在这个感觉里面，
还有些人他们真的刚刚开始信了，
有些人刚刚开始信了、
啊、我来信的时候我听到了，哎呦我很兴奋，
我听到道很兴奋，
但是你对基督教信仰一点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对基督教信仰一点都不知道，
他也不喜欢学习，
又不喜欢学习，
也不喜欢听到，
不喜欢听到，
以致他在这很久了还是没有长进，
以致很久都没长进，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是神的一个启示，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是神的启示，
感谢主，神借着天使，
感谢主神藉着天使
把这个耶稣复活的信息启示了给我们，
将耶稣复活的信息启示了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可以接触到这个信仰，
让我们今天可以接触这个信仰，
第三这个耶稣复活是神的大能，
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大能，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当这个天使宣告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在这里天使宣告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信息不是这句话就结束了，
我们知道复活的信息不是在这里就结束了、
啊、你看到耶稣复活了，
我们看到耶稣复活
好、啊、结束了、
啊、这样结束了，
但是圣经不是，
但圣经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那些法利赛人这个文士为什么这样恨耶稣，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怎样会 恨耶稣呢，
因为耶稣挑战他们，
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
所以他们最终一定要把他送到十字架上，
所以他们最终一定要将他送去十字架，
让他把他送到死地，
让他送到死地，
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死了就结束了，
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死了就结束了，
他们的麻烦就结束了，
他们的麻烦结束了，
但是没有想到，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知道耶稣把他们钉到十字架，耶稣复活之后，
他们将耶稣钉到十字架，耶稣复活之后，
哦，这个世界真正的开始改变了，
这个世界真正开始改变，
是翻天覆地的，
是翻天覆地改变、
哦、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不是只是因为耶稣的复活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不是因为耶稣复活就结束了，
它带来了整个人类的一个新的开始，
它带来了整个人类的新的开始，
神耶稣来就是把神的国度带来了，
耶稣来就是将神的角度带来了，
耶稣带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耶稣带来一个新纪元，
他改变整个世界，
他改变了整个世界，
他仍然掌管，
他仍然掌管，
因为他复活的能力，
因为他复活的能力，
而且这个复活的能力很奇妙，他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因为这个复活能力是跟每一个信徒有很重要的关系。
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
一个人怎么成为基督徒，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
而且你心里要信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而且心里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你就必得救，
你就必得救，
你不可以否定这个复活的事实，
你不可以否认复活的事实，
因为正是这个复活的大能，
因为正是复活的大能，
因为每一个信靠主的人，你看当我们信了之后，
因为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当我们信了他之后，
耶稣曾经对他门徒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耶稣曾经对他门徒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会得到永恒的生命，
是一个永生的生命，
是永生的生命，
就是神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
就是神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
他可以带领我们，
他可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可福音，
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很特别，它原来是在十六章的第八节就结束了，
马可福音原来在十六章就结束了，
第八节就结束了，
第八节就结束了，
当时第八节就是看当时那个这个妇女看到了这个空坟墓，
当时就讲到妇女看到了空坟墓，
她看到耶稣显现了，
见到耶稣显现，
结果他们就惧怕，
然后他们惧怕，
他们惊奇，
惊奇，
然后他们不敢说话，
然后他们不敢说话，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这个结束实际上给当时是给人一个提醒，
当时他是给人一个提醒，
就是人如何的对福音来回应，
就是人如何对福音来回应，
如何对复活来回应，
如何对复活的回应，
但是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后来又加了一段，
后来马可福音加了一段，
加了一段是指我们会去读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帮他们显现，
后来就讲到耶稣向他们显现，
然后看见那些门徒得到了耶稣复活的生命，
然后就讲到门徒得到了耶稣复活的生命，
开始他们生命翻转，
开始了他们的生命翻转，
他们去传福音，
他们开始去传福音，
他们去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
他们去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
我们知道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你看他在路加福音耶稣复活之后没有结束，
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在耶稣复活之后没有结束，
因为路加福音原来后面还有一个使徒行传，
因为原先的路加福音后面就是使徒行传，
是一本书，
是同一本书，
一个同样的作者路加医生，
是同一个作者，是路加医生，
我们看到他耶稣复活之后，然后他开始写门使徒行传，
这里讲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开始写使徒行传，
他讲这些门徒怎么样，
他这里讲门徒怎么样，
你读使徒行传，
然后你读，如果你读使徒行传，
你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一件事，
耶稣做什么，
耶稣做什么，
这些使徒也做什么，
使徒又做什么，
耶稣行神迹，
耶稣行神迹，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传福音，
传福音，
他们一样显神迹，医病赶鬼，
他们一样医病赶鬼，行神迹，
那些使徒受苦，耶稣受苦，
耶稣受苦，
他们一样受苦，
门徒一样受苦，
逼迫，
受逼迫，
他们甘愿去做，
他们甘愿去做，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神差来了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
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差来的圣灵五旬节，
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
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是神复活的能力带领我们，
是神复活的能力带领我们，
全是神的作为，
全部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
所以使徒行传也都叫圣灵行传，
这就是神这个复活的大能，
这个就是神复活的大能，
在这一个图里面，就是这个是一个叫 Eric 的美国一个音乐家的牧师，
这里有一个是音乐家的牧师，他的名字叫艾克里，
艾克里他写了一千多首圣诗，
他写了一千多首圣诗，
有一天，
有一天，
他正在带领一个布道会，
他是带领一个布道会，
好几天，
带领好几天，
当时坐在下面有一个是犹太的一个学生，犹太人的学生，
当时坐在下面有一个犹太人学生，
他每天都来听，
他每日都来听。
哦，直到有一个晚上，
他直到有一个晚上，
他就来到这个埃克里姆斯前面。
他来到这个埃克里姆斯前面，
他问他一个问题。
他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一个已经死了的犹太人呢？
他问：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一个已经死了的犹太人？
后来这个埃克里姆斯就回答他，
这个埃克里姆斯就答他，
他说：我信奉的不是一个死去的犹太人。
他说：我信奉的不是一个死了的犹太人。
他说：而是一位永活的耶稣。
而是一位永活的耶稣。
他说：他比我以前更加真实的。
他比我以前更加真实的。
在我和成千上万的信徒的经历里面。
在我和成千上万的信徒的经历里面。
我们有数不尽的见证。
我们有数不清的见证。
然后他把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复活的这个经文都给他看。
然后他将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复活的经文都给他看。
最后他自己心里面就涌出了这个音符。
然后他心里面涌出了这个音符。
他就坐到这个钢琴旁边。
他就在钢琴前面。
他一边弹就一边唱。
他一边弹一边唱。
他唱什么？耶稣基督，基督耶稣。
他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今天你仍然活着。
今天你仍然活着。
他与我谈，他伴我走。
他与我谈，他伴我走。
他伴我走生命的窄路。
他伴我走生命的窄路。
他说：基督耶稣。
他说：基督耶稣。
救恩临到了外邦。
救恩临到万邦。
他说：你问我，我怎知他活着？
若问我怎知他活着？
他说：他活在我的心里。
他活在我心里。
后来这时候，后来那个年轻的犹太人听到这个他的音乐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
他就决定信主了。
他就决定要信主。
他接受了主耶稣，耶稣成为他的救主。
他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
所以当时等他这个聚会结束以后，他回来就写出了这一个《我侍奉永活救主》这首这个不朽的歌曲。
所以等到这个聚会结束之后，他就写落了这首歌。
这首歌成为很多教会复活节的时候所颂唱的歌曲。
这首歌就成为了很多教会复活节的时候所唱的歌。
复活节在提醒我们，
复活节在提醒我们，
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永活的救主，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永活的救主，
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
他是得胜的君王，
他是又真又活的，
他是又真又活的，
他是天天看顾我们的主，
他是天天看顾我们的主。
今天你的人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今天我人生无论面对什么困境，
什么样的艰难，
什么艰难，
什么样的挑战，
多难的挑战，
你可以回到他那里面，
你可以回到他里面，
他会扶持你，
他会扶持你，
他会刚强你，
他会刚强你，
他会帮助你，
他会帮助你，
你要信靠他，
你要信靠他。
当你信靠他的时候，
当你信靠他的时候，
你会知道，就好像他说的，每次当我需求的时候，他总在我的旁边。
你会知道，每次当我需求的时候，他总在我旁边。
这是我们信仰最最宝贵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东
西，就是我们人生中经历到神的祝福。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中经历到的祝福，
经历到神的同在，
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们以后的人生不再是孤单的，
我们以后人生不再是孤单的，
神一直来带领帮助，
神一直会带领帮助我们。
复活节提醒我们，我们当怎么做？
复活节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信靠的这位复活的主，
我们信靠这位复活的主，
我们要来信靠他，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要荣耀他，
要荣耀他，
我们更要来服侍传扬他，
更加要服侍传扬他。
愿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愿这个信息放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常常在耶稣复活的大能里面，我们经历到我们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的丰盛，
令到我们在耶稣的福音里面可以领受到他的祝福。
愿神来祝福我们，
愿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冲破我们的有限认识复活，
多谢你带领我们冲破有限去认识复活，
因为这是你的大能，
因为这个是你大能。
感谢你教导我们常常要用信心来仰望你，
感谢你教导我们经常要用信心来仰望你。
你说凡信的人就可以看见你的荣耀，
你说凡信的人会看到你荣耀。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也挑战我们，
挑战我们，
不要藏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不要藏在自己的里面，
我们不要只是按自己的理性和感性，
我们不要常按自己的理性和感性，
我们想要来认识你，
我们想要来认识你。
主啊，让我们谦卑，
主啊，叫我们谦卑，
我们愿意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主啊，赐给我们如果能够顺服，能够愿意回转的心，
主是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回转的心，
我们就可以回到你的祝福里，
我们就可以回到你的祝福里，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祝福的能力，
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愿主你施恩怜悯恩待我们，
愿主你施恩怜悯恩待我们，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